佛法楞严经也讲心跟目眼睛的作用，我们脑神经也好心也好，一动念第一个最厉害的，拿军队来讲，尖兵前锋的部队，尖兵最厉害就是眼睛动了。不动，像你们的眼睛打坐起来，开也好闭也好，都很低视向下面看，眼珠子不对，下沉一片无明中，而且心思更乱。换句话说，这个姿态闭到眼睛，眼睛或者向下面看的呢，就是后脑的四轴神经跟到向下拉，影响了大脑，反而不得安详，不得清净。所以你开也好闭也好，眼睛眼珠子平视，闭到眼皮没有关系，你眼珠子也是平视，平平的，不下上也不低下来，然后眼皮闭到，眼珠子摆正，不低下来，不下下，你自己体会一下，不下上，平静，然后也忘记了眼睛，不看了，眼皮也关起来了。这个脑子也好了，心也清净了。如果眼珠子摆不好，低沉，向下看不对，向上看也不对，摆正了也不斜，左右不看，然后摆正眼皮子一关，闭拢来，眼珠子还是向前面看，然后不看了。嘿嘿，你们是不看了，都看了，看什么眼皮子看了，眼皮子摆到是看不到外面的现象，但是看到眼皮里面的模模糊糊的光影。你以为眼皮闭到自己清醒的时候没有看，看呢、啊、看前面一片模模糊糊的光影，这个就不是眼球的作用了，就是后脑四轴神经的反应。好，你就利用前面，所以大家眼镜戴眼镜的最好拿掉，拿掉了以后你懂得这个法门，慢慢眼睛将来会好起来。我再讲一道啊，眼皮闭到，眼珠子摆正，不低视也不上望，就平等为眼珠子摆正，眼皮闭到了，定住。这个定不是打坐的定，就是把眼球眼珠子定住正的，然后不看了，当然没有看，眼皮子关起来，但是你不看吗？真的看到前面白茫茫的，或者夜里是黑洞洞的，你在看呢、啊。不过大家不晓得看这个，这个你们修佛的注意，就是尤其是你佛修院的这些啊，教务长啊，了法啦，成圣了，信不信啊，了不了啊，都不知道的，名字好听，这个就是十六特性里头 内观色，反过来看自己内视，不是眼球反过来，意识看到了，前面白茫茫一片，还不是在看。所以楞严正那复问阿难：瞎子有没有看呢？阿难说：瞎子当然不会看了。怎么着？佛说你错了，怎么不会看？瞎子看不到外面的色相，但是能看，只甚至看到里面黑洞洞的模糊的一片，这个就是生理内在的有相的光明。你定在这个光明上，就内观色。在道家呢，这样说啊，就是练神，神光的时候就定住了。所以有位温州居士叫薛姑娘写信问我，他这个修过密宗，密宗有个法门看光，两个名称，一个是托嘎看外色光，一个是七杂看内色的光。在密宗是不得了啊，无上大法，我们当年不晓得磕了多少头，拿了多少红包供养哈达一大堆，认为哈东甩西甩了不起，再传一个法灯传给我了以后，我就得咦，不过这次我早知道了、什么密宗密法都在显教上，显密是不分的，都是理，理到了事情就到，功夫就到。因为你智慧低，越弄得神笔越稀奇，你越圣量，越圣量越可以带领正所。智慧高的人什么是秘密啊？嘿，最秘密就是自己不了解自己，这个就是大秘密了。父母没有生我以前我在哪里，死了就讲有没有东西，我的心究竟是什么东西，是脑吗？是心脏吗？是肾脏吗？搞不清楚，这个就是秘密。所以托嘎七尺看光，以中文翻译来讲，不是眼睛去看，刚才我告诉你眼睛一闭，你看你们看到没有？没有看到，看到了里面没有模糊一片光中，然后你也阻止不动，就在自己内在的迷迷糊糊一片光中上，就安然入定，不是很舒服吗？这就是内观。佛法没有来，密宗还没有来，中国古代有没有呢？我们自己古有文化几千年以前就有了，大家忘了本啊，不知道啊。中国文化叫什么？内视，内在的内，看东西视线的视，内视。啊，所以道家内视之术啊，这个法门可以长生不老，练神。但是懂了这些还是方法，用这个方法入手入门好极了。那佛法来讲呢，嗨，我们在我们的大菩萨这位如来家里讲话，我要负责的，不然他要打我耳光，我还吃不住呢。观世音菩萨昨天晚上用阴声下雨帮帮忙，现在我讲的也是他的本事。他还有个名字叫观自在菩萨， 啊，就是他。你用眼睛这样看光，一定都是还是观自己的，自己就在这里。这个眼神神光一回转来，一反照，一内置啊，看得很清楚，什么什么都没有，空空洞洞，你就在这个上面定下去。这就是观自在的入门的方法，当然不是咒证。咒证的观自在观什么呢？有这个道理再看，找到那个能观的原始的命生界生最初那一点功能找到了，就是他的法门了。观自在菩萨，慢慢你这个眼睛瞪就反回来，那是反照，照见五蕴皆空啊，生生内外一切是空的，度一切苦厄呀。你们都不是会念吗？行正，所以观自在菩萨行深行，就是做功夫。你这样心行去做，生了功夫，生了请生般若波罗蜜，都是智慧开发了，自己内观反照，照见无应该空，度一切苦难，就得到了。然而他怕舍利子不相信，又讲了：舍利子啊，我告诉你啊，是诸法空相啊，你这样一反反照了以后，你就晓得了，一切法你内观以后，一切皆空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呐，就在这本位上。是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是故，为什么讲是故呢？古文现在叫所以。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在，乃至无意识此者，无意识在，无无明也，无无明证，乃至无老死也，无老死证，无苦也啊，无苦集灭道，无知也无得。你看他告诉舍利子，你这样一空一定了以后，下面无啊无啊都是空啊，一路空到底。你们所学的佛法，十二六根，六根六尘十八在苦集灭道，他夸啦大一扫把，统统扫得干干净净，无智也无得。什么叫智慧？空的也无得，得到得个什么道？空。无知，你看他都告诉你，这他老人家自己说的，无知于无得。不过他要来了，一无所得故土地沙土，你达到了一无所得空空空这个境界，才是菩萨境界。土地沙土，一无所得故土地沙土。他说：“舍利子啊，你不要轻视了这个东西啊！以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愿力，颠倒梦想，究竟念佛。昨天有个女同学上来，还问心里有恐怖啊？你这样一聊，有个什么恐怖啊？恐怖是你自己捣鬼嘛？以般若波罗蜜多故，智慧的。”观察清楚了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就证明，而且把妄想都丢掉，就证明完了。他是告诉他，三世诸佛，过去佛、现在佛、未来佛，以般若波罗蜜的果，都要靠这个观自在这个法门，智慧成就，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才能成佛啊！嘿嘿， 他故知般若波罗蜜多咒，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。你们说什么咒女啊、密宗啊，以为有什么稀奇？没有稀奇的啊。然后嘎得嘎得波罗，嘎得波罗僧，嘎得菩提，说哈，显教的好来念，这对觉得波罗，觉得波罗僧，觉得菩提，说哈，差不多，爱怎么念就怎么念吧。可是你要懂得观自在，反观与其看人家的面孔，还不如看自己的面孔。深圳就不要学了，要你们去演讲的谁都会，不然小本子拿一本子都不会的朋友们就行了。260个字，深圳所有佛法根都给你了。啊，你们打坐修定，这样下去，配合安乐波罗求助席，我们都耽误喽。昨天把一切四谛论弥勒菩萨很仔细告诉你的，只起了一个头，然后就跑到观音菩萨家里去了。啊，昨天晚上跑到观音菩萨家里去了，现在还在他家里，还没有回到弥勒菩萨这里来。这个如果懂了，下坐熏香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，依然不变。然后七天完了，你们自己正好的修持行知坐卧，多叫这几天这个样子，假装也好嘛，也像一个样子，还慢慢就变真的了，弄杂就成真了。行不行？行云流水，自然的走去。肩膀两手水动，肩膀水动不是手，肩膀一水动，你内脏的五脏六腑跟到就气血流通了，不是身体摇动，肩膀水动，肩膀跟身体两个机器讲肩膀水动，你把身体在摇，可见你这个肩膀这里机能已经不灵活了嘛，自己把它练习灵活起来。目光端正，不要低视，两个肩膀水动，行云流水啊，不要左右无人，不管了，四个也好，三个也好，一个也好，就是我啊，心中无事。不要低头，是科学来讲，低个头把后脑神经拉得整整的啊，你也容易身体容易衰老，脑神经整张消耗体能要多， 就不行了，头一阵后脑摆正了，啊，脑神经不要紧张了，就松下了，就健康了。讲科学就听得正，讲佛法听不正，嘿，要命的。然后在我们这一次的禅堂勉强而行之，可是不勉强哦，你自己行得好，然后眼睛半开半闭的，左右视顾无人，左右有人不管了，还是心的作用，此心摆下视顾无人，悠哉悠哉行去。可是身心要端正哦，道山禅师，对，非常了不起。药山禅师在江西，药山也在江西，所以我们现在讲人跑江湖这句话就是那个时候来的。那个时候这些大师不住在湖南就住在江西，这些求佛求道的人不跑湖南就跑江西，不跑江西就跑湖南，跑来跑去，所以跑江湖这样来。右山禅师非常名气大，大师禅宗的了不起，就是啊，就是在后人叫的了，等他的教育的门庭，就是他的家风，所谓家风啊，等于南普陀北普陀各有各的作风了，他的作风教育作风不同，跟人家不同，各有一套。右山禅师叫人家专门用功夫参悟自己的自性，就禅宗的南宗六祖的直至人心见性成佛的法门，不准徒弟们看经典，不需要看了，你只要明心见性了，你自己就会懂得佛经了，还要看个什么？不准人家看经。可是这位老和尚有一天啊，自己在山门外山上坐着，在看书，在看经，旁边有个徒弟就问了师父啊，嘿嘿，抓到师父的辫子了啊，光头也有辫子啊，他说你平常都不准我们看经，你老人家自己在这里看经。哼，右山禅师说，哼，你们看经啊，把牛皮都看得穿了， 注意这个话，你们看成把牛皮都看穿了，我看成啊遮遮眼睛的，这就是禅宗。所以你们现在的教育书看多了，学问有没有？哎，把书本都看穿了，就看出了一个近视眼了，眼睛也看坏了。所以我七十多岁了，你看我翻开这个本子看，还不喜欢戴眼镜，虽然模糊的照样看得清楚。读了一辈子书比你们多，你们读个几本书算什么老几啊？我武侠小说快看了十万多册，就讲武侠小说，还不要说别的。哼，大认真看，翻了又看，看了又翻，眼睛怎么没有看坏？就是老和尚说，你们看书啊，把牛皮都看穿了，那个眼睛瞪着头低下来，然后摆不戴眼镜才怪了。我一辈子看书叫人家没有躺下来看过，我的看过多少次的书，你拿出来检查，干干净净，不要乱划的。我看书以前一定有帕子，手要洗干净，看书是端正看，从来没有这样看，躺到了看不干的。所以精装本我很讨厌的，因为拿到很吃力，不过拿到这样，哎，也不会是这样看。一辈子没有这样过，更不会书拿到厕所看，也不会躺下来看书，绝不干。要看书就坐起来端正这样看，要睡觉就书叠好，叠好怕把书搞坏了，还条子夹在里头。恭敬书是恭敬自己，不是带书本啊。所以有时候看书，我也给他看电影啊，也看电视啊。他们同学们笑我，老师一拿到电视啊，我们那些老朋友有些电视，我叫北京啊、上海，赶快，听说那个电视好，给我买来啊！啊，老朋友们就想办法给我买来啊，唐明皇也好，什么好，我就坐下来一看。七个钟头八个钟头一起把它看完，我懒得牵挂了，看完了哈哈一笑，哦，这样还编得不错啊，看小说一样。我常常坐在那看小说，夜里一坐到天亮啊，然后天亮还在看，反正一部看完了拉倒，怎么眼睛没有看坏坏呢？我看电影啊好，看小说好，我要叫电影跑过来，我不要那两个眼睛跑到电影里头去，你不是坏了吗？叫电影过来，哎，叫书本摆在眼里，叫书过来，把神回收看东西，不是把这个精神外射跑出去了。这个道理也就是我十七八九岁在杭州那个时候啊，我也跟你们一样练武功哦，啊，要说成飞檐走壁剑仙，练气功练到一把剑，我现在身上都有啊，今天没有带来，三清掌练成一把剑，白光一刀一刀千里之外，要你的头就是头，手就手拿回来，哎呀，就成飞剑。结果搞了半天也没有这个人，听说秦皇山上有个道士，黄州啊，秦皇山有个道士，你们现在去看那个庙子，不晓得这个道士啊，满清的皇族出家的，会飞剑。谁告诉我？一个和尚告诉我的好朋友，哎， 我说怎么去拜师啊？他说我也在找啊，我们俩一起去。去了这个城隍山庙子找这个道士啊，要见这个道士好困难呢、啊。等一关一关的等着，不在，不在，好几趟，哈，有一趟总算受了我的感动，在了见到了。这位老道士一出来呀、啊，我坐在开庭一看，肃然起敬。拿证了、啊、风范很好，道士穿的衣服干净而朴素，银筛筛子布的，有银白袜子，风度肃然起敬。一起来道士是真的满清皇族出家，还不是很有礼节，然后坐下请喝茶，然后就贵姓啊，府上哪里啊，不像你们现在搞了半天啊，连个名字都搞不清楚，常常有些啊对老师非常公正，写信给我南怀镇那个镇子啊，不是写成年字旁，就是坏，没有帮我写成南怀旦，还不错了啊，不然南怀镇就变成南怀旦了哈、啊、哎，有个镇子，你们很多同学写信来镇子都写错了，里面是非常公正，名字都搞不清楚啊，古代我们问贵姓啊，台府那两个字，现在问你们就知道了，就咋国了，台湾的台，杜公府杜府的府，台府就是你的大名啊，然后我们一听不敢啊，台府不敢啊，贱命什么小事什么啊，有命还有好多个，嗯，府上哪里？府上我们打的是塞下。现在人我又问他府上哪里？哦，我的府上福建。我都要了命了，我的妈妈一听就赶快转换了。你家里哪里？啊，是过问你的儿子几位，令郎几位啊？什么令郎啊？啊，你的小狗几条嘛？啊，那都那么。哎，你是去这个文化里嘛，什么都没有啊，所以我在问这个儿子，有一次从小教他们啊，在台湾时候，我的两个儿子读小学回来告诉我，爸爸你这哪一套不行的，我真不行，我到同学家里去人家问我这个就在哦，我设下解江，他说他那个爸爸就愣着听不懂，设下我就晓得他不对，我就说我的家里是浙江人，不过我也没有到过，这样一说就通了嘛，你那一套没有用的了，哎，我说有道理，这个时代变了啊，所以那个道士然后就问我，你先生啊，那个时候我孩子还不到二十的，他年纪很福气啊，那真是像个神仙，画像神仙。他听说你先生好几次要想找我，就是嘛，哎呀，我就站起来要给他跪拜。哎，他说不必，请马上站起，不要多礼，请坐。那么我也不勉强，你看，我说我啊，听说你是一位剑仙呐、啊，我要是变成剑，哈、啊，不要迷信，没有这回事，哪有这回事？神仙，我出家修道家就没有看到过神仙呐、啊，啊，不要迷信。然后讲练剑，他是听说你修了武功很好啊，啊，我现在就是找不到名师啊，所以特别找你。他就眼睛看看旁边侍者小道士， 这个小道士就要说了，一声都不响，不像我们古鬼子啊，大家哎呀蹦蹦干叫了半天啊啊，老师、啊、干什么啊？那些小道士小和尚聪明的很，师傅一看他马上去拿一把剑来站在旁边，他说你要修剑，你会练剑？我说会一点，哎，江湖玩意可以。把剑拿来，请你比几下我看看。我就拿个剑，自动不了几下，好，够了，谢谢。把剑再交给他套起来，这个没有用。练武术练剑武，他是没有学好。当年练剑子怎么练？站在哪里一把剑，插手，手要直，剑要拿好，就是这样劈剑，手腕在动。最后是什么呢？放杆，一个黑的放杆，插一支香，点一支香，这个剑这样劈，劈这个香头，劈下去，把剑劈成两半，香头上火光没有熄掉，初步可以说你懂得用剑了。我的听听，妈呀，我一身冷汗都听出来这意思了。他第二步，你手里抓一把绿豆，马步蹬好这个剑，兜一口绿豆，嘣，分成两半了。那成人过来一见就两边了，然后才可以开始练剑。我的妈妈，这个是哎呀，现在这些没有用啊，没有用了。你武功再好飞得起来，那个枪崩一颗子弹、哎、下来了，不要搞这。然后告诉我，我看你先生啊，嘿，前途无量，不要学这些小东西，武功啊什么对你没有多大，你的前途，哎呀，我想拜你做师傅，他说你另有名师啊，我不够做你老师，那师傅。不过我吩咐你啊，两件事，你既然那么诚恳找我，我要贡献你的东西。第一，看世界上任何的东西啊，要轻松，不要严重，尤其眼睛要会看东西，他一般人都要看花看风景，把那个神啊眼神看到好的花都盯到花的上面去，错了。像杭州风景那么美，你出去看风景啊，叫风景跑到你眼睛里头来，看花要把花的精神收到我的眼神里头来，看山水要把山水的精神收到我的眼神里头来，不要把自己的精神放到山水上，放到花上，它也没有用处，你也没有好处。哦，这个话我一辈子记住，所以我现在眼睛也很好。哎，可是这一步还不止眼睛，它就是一个道法，告诉你精神内敛。啊，我每天出来取证，师父谢谢。第二点呢，啊，我们的身障只有拳头那么大，将来你出去会做很多很多的事。你先生我看你前途很辛苦哦，责任很大，这个心只有这样大，什么事情不要装进来， 痛苦也好，烦恼也好，得意不要下里头装。我们心脏船都那么大，装不了多少东西的，什么东西痛苦啊、烦恼啊、得意啊，统统丢出去，都丢出去，都丢，什么不准装进来，统统丢掉，你就前途无量，后福无穷。真感谢。然后看看徒弟，徒弟就把茶拿过来请喝茶，这老规矩，端茶送客。徒弟把茶拿过来，他接过来叫请喝茶，我就赶快站起来告辞，这叫端茶送客了嘛。等现代人谈几句话，看看表，对不起啊，我还要开会，就赶快走了。哎，你要开会啊，我还只有再谈一分钟，只要给我一分钟，这就哎呀，笨子占个大，蛋子就是笨蛋了嘛。人家已经开表，已经讨厌死了，开两次了，你还正坐在那里拿起茶来喝。我还有一点要告诉你了，还有一个问题要请教了，我笨得透顶了。所以他茶徒弟端过来，他请喝茶，哎，我晓得了，小说很多了，他老人家已经端茶送客了哈。等一下，如果再不走，叫徒弟开门送客，再见，走了哈，你怎么办？现在人没有规矩的啦，啊，乱七八糟到处了。你看。刚才跟你们讲眼睛，我是当年亲自整理过来的，所以现在这个眼睛进而我非常感谢我这一对眼睛，看了几十年的书，看了几年的经常没有坏，但是我即便到了中年有一段用功到某个，所以汪曼之汪老这位菩萨啊，他八岁了，今年前两天一到眼睛难过得很，他两个学生很着急，认为他自己知道气到了眼睛了，我说你对了，明天就会走通了。可是有时候修行气到了，我眼睛有一度几乎模糊了，中年，可是我就不用眼睛写字，为什么呢？准备下了怎么办？下了你又要写字啊？夜里不开灯，不用眼睛闭起，拿一张纸，那么个笔写，第二天再看看，咦，一行还写得蛮精确的。眼睛是假的，心是真的嘛？你没有眼睛，心里头有个眼睛嘛？啊，这是摸一摸要这样大的纸，我现在第一笔写这里就，第二个写这里就一路下来嘛。一行一行嘛，下来怎么办？一定靠眼睛做人吗？嘿，同样的，死了怎么办？一定靠身体做吗？